天上不能算错，如果我晚一个小时，杨澜弟兄就要急坏了。我每次出差回国的时候呢，都要坐14个小时的飞机，到了以后还要克服14个小时的时差，虽然有很多的不方便，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上帝是个灵，他所在的空间比我们生活的四维空间要高出很多的维度，因此我们在读圣经中他的启示时，如果我们不突破我们自己的头脑受到这样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是很难理解的。耶稣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他从无限的世界进入到我们这个有限的世界，生活了33年，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又重新从这个有限的世界进入到无限的世界，但是他所应许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来读经，来理解神的启示。我们如果能够打开自己信心的眼睛，突破我们理性的局限性，用心的去读圣经，再来看圣经上记载的事情，就一定会有不同的领受。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的19章17到27节，它记述的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前几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从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非常血腥的悲惨的故事，但是从上帝的视角来看，这不仅仅是一个悲剧，更是一个得胜乐章的一个前奏。当耶稣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这个事件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来重新的来解读。耶稣他在这几个小时内，他所留在世界上的人和物都有特别的意义。我先为弟兄姊妹读这11节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这其中的意义。我用的是新译本，我来读。他们把耶稣带去了，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名叫库洛的地方，希伯来话叫哥哥他。他们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和他一同钉十字架的还有两个人，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写了一个牌子放在十字架上头，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拉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了这牌子上所写的，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离城不远，而且那牌子是用希伯来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这个人自称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了。士兵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之后，就把他的衣服拿来分成四份，每个兵一份。他们又拿了他的内衣，这内衣是没有缝的，从上到下是整件织成的，因此他们彼此说，我们不要把它撕开，我们来抽签吧，看看是谁的。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士兵果然这样做了。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姊妹，还有高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拿的玛利亚。耶稣看见母亲，又看见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他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那时起，那门徒就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去了。用什么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是神的儿子，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你在人生最后时刻的经历，思想你奇妙的作为，求圣灵引领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心都完全向你敞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十一节经文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耶稣的称号，这是在17到22节。在过去的一天当中，耶稣的体力基本上已经耗尽了，在最后的晚餐结束之后，耶稣他去客西马利园祷告，祷告完他就被犹大领来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差役们抓捕，被带到大祭司那里受审。 然后耶稣又被押送到巡抚比拉多那里受审判，接着他又被罗马士兵鞭打。被鞭打之后，耶稣要自己背着十字架的横梁走到哥哥他骷髅地。其他三本福音书当中都记载了古利奈人西门为耶稣背十字架走了一段路。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记载这个细节，但是很明显耶稣当时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和耶稣一起被钉十字架的有两个人，约翰福音里面也没有记录其他两个人的背景，另外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这两个人都是犹太人当中的叛乱分子，耶稣他也是被当成是叛乱分子，因此和这两个人钉在一起。比拉多没有给其他两个人画牌子，但是给耶稣写了一块牌子挂在他的十字架上面，上面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这是比拉多给耶稣的称号。比拉多写这个牌子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其实是为了发泄他心中的怒气。他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犯罪，但是他却被祭司长他们胁迫，不钉死耶稣他们就要去告他纵容叛乱分子。作为罗马的巡抚，他不敢承担这样的罪名，所以他一方面是迫不得已，一方面也是为了讨好犹太人，他宣布将耶稣钉十字架。但是他心中还是堵着一口气，所以他把这块牌子写下来。耶稣的名字前面有两个定语，第一个定语是犹太人的王，这是怎么来的呢？在约翰福音十八章里面，比拉多在审问耶稣的时候，他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我是王，你已经说了。比拉多问耶稣，耶稣也认可，但是耶稣自己从来没有主动说过他是犹太人的王。为什么呢？首先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当犹太人的王，因为他要当王机会太多了，他出来传道之前魔鬼就用世界的权柄来诱惑他，但是被耶稣拒绝了。在耶稣用五饼二鱼来喂饱五千人的时候，众人也要推举耶稣做王，那耶稣也退到山上去祷告了。因为耶稣知道众人要他当王的目的只是要带领犹太人来推翻罗马人的统治，人的心是不会改变的，也救赎不了人的罪，更何况耶稣他是要拯救全人类而不仅仅是犹太人。当然耶稣不否认比拉多称他是犹太人的王，是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他就是犹太人盼望已久的弥赛亚，他认同的是这个身份。当然比拉多不会了解耶稣的想法，他写这个牌子的目的是为了要羞辱犹太人，因为是犹太人强烈的要求把他们的王耶稣钉死的。当然这里的王要打双引号，因为犹太人并不认同这一点。第二个定语是拿撒勒人，比拉多告诉所有人耶稣是从拿撒勒出来的。拿撒勒是加利利地区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城，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大人物。在约翰福音的1章46节，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比拉多突出耶稣是拿撒勒人是为了嘲笑犹太人，意思是说你们的王来自这样一个小地方，一定是一个冒牌货。耶稣被钉的地方离城不远，看到牌子的人也很多，但是比拉多觉得这还不够，于是他用了三种文字来写这块牌子，有希伯来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希伯来文是当时犹太人的通用语言，拉丁文是罗马军队的通用语言，希腊文是罗马帝国的通用语言。那这下子每个人都能看得懂了。最可笑的是，当祭司长要求比拉多改成这个人自称他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 赌气说什么，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了。他好大的脾气哦。比拉多他是用这块牌子来表示自己的强烈的不满，讽刺犹太人杀死了自己的王，而且是一个商代版的王。但是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神的选民犹太人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耶稣的门徒犹大出卖了耶稣，其他的门徒也都魂灰胆战不敢认耶稣。但是外邦人比拉多使用这种鄙视和嘲讽的方式，却把耶稣是弥赛亚的事实高举在世人面前。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的教会有没有犯犹太人以及耶稣的门徒当时犯的同样的错误呢？我们自己不高举耶稣的名，反而被教会外的人用世界的方法来教训我们呢？有，而且层出不穷。去年这种事就在芝加哥超大型的教会 Willow Creek， 就是柳溪教会发生。2018年的3月22号，芝加哥的论坛报首先报道了柳溪教会主任牧师海波斯他的性丑闻。海波斯和教会随后发表联合声明否认这个丑闻，但海波斯很快就在4月10号辞职。6月30号柳溪教会正式的承认海波斯确实犯有性骚扰的罪，并且公开承认之前的处理不妥当。后来人们才了解，柳溪教会的长执会在外界报道之前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为了维护教会和名牧师的形象，他们一直没有认真的处理，结果被公众媒体抢先的曝光。我们需要反省的是，为什么我们要隐瞒教会里的罪恶，看重有名的牧师，忽视教会的元首主耶稣？我们看重教会人数的增长，却忽视信徒生命的成长呢？教会是耶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教会是耶稣的心腹，教会当然应该圣洁。即使有些媒体是想让要教会出丑，那也还是因为他们认为教会应该是圣洁的，不应该藏污纳垢。教会若不主动采取行动除去内部的罪，等到教会外面的人来揭露的话，只会使主的名受到加倍的羞辱。正如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这是把主耶稣再钉上了十字架。但是耶稣的名不会长久的受到亏损，神的国度会存到永远，倒是教会应该悔改，重新高举耶稣。柳溪教会所有的长执会成员都因为这件事情集体辞职。我有同学在柳溪教会聚会，说现在柳溪教会从上到下都对以前高举人不高举耶稣的做法都在反省，教会也正在复兴，感谢主。第二个留下来的是耶稣的衣服，是23到24节。士兵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之后，就把他的衣服拿来，拿成四份，每个兵一份。他们又拿他的内衣，这内衣是没有缝的，从上到下整件织成的。因此他们彼此说，我们不要把它撕开，我们来抽签吧，看看是谁的。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他们分了我的内衣，又为我的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士兵果然这样做了。耶稣在十字架前留下了他在世上仅存的财物，就是他身上的外衣和内衣。在钉上十字架前，他的内衣和外衣都被罗马士兵抢夺走了，耶稣的外衣被分了。这里的外衣是包括了上衣、下衣、腰带和头巾，正好四份，四个士兵是一人一份，不用争。内衣可不一样，罗马兵丁发现内衣是缝在一起的，无法分开。而且当时跟随耶稣的姊妹们很爱耶稣，他们做的内衣应该是质量非常好的，所以四个士兵的话不想 损坏内衣，而是采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谁得到它。耶稣在世上传道三年，除了传道、医病、赶鬼之外，他没有做其他的工作。他所有的生活来源就是门徒们的奉献。当外衣和内衣全部都被剥去，耶稣当时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是赤身露体的。我们看到周报上，这里的耶稣他是有衣服遮体的，这是因为是出于我们对耶稣的尊重。实际上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面是没有穿任何衣服的，所以耶稣不仅要承受被钉十字架的痛苦，还要受到旁观者的羞辱，经受肉体和精神双重的折磨。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些痛苦和羞辱本来是我们这些罪人应该承担的，耶稣是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罪和羞辱。他们彼此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这节经文是出自于诗篇的22篇18节，是大卫王写下的。弟兄姊妹，大卫是耶稣诞生前多少年的人物呢？多少年？将近1000年是吧？所以在1000年之前，大卫就已经预表了十字架前的这个场景，这个是犹太人怎么都想不明白的。更让犹太人接受不了的是，在约翰福音8章58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亚伯拉罕出生以前我已经存在了。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但是耶稣在大卫的老祖宗亚伯拉罕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亚伯拉罕又是在大卫之前多少年呢？多少年？也是将近1000年。所以亚伯拉罕是在耶稣诞生之前2000年的人物。一个33岁的年轻人，我们想象看当时犹太人的那些祭司长的反应。但一个33岁的年轻人，他当着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的面当时做这样的宣言，说他在亚伯拉罕之前就存在的话，他们会怎么想？怪不得那些犹太人认为他是胡说八道，是亵渎犹太人的祖先，他们当场就要拿石头打耶稣。我们现在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是耶稣在创世之前就存在。三位一体的神创造了我们所在的物质世界，耶稣把他自己将要来到世上的消息，这个信息默示给旧约的先知，然后先知记载下来，再在耶稣身上一一的成就。整个的救赎计划每一个细节天父都已经设计好了，再由耶稣来实施。这个奥秘如果不是耶稣亲自的来启示我们，谁又能懂呢？耶稣复活以后，对去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显现，在路加福音的24章25到27节里面有记载。耶稣告诉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不是应当的吗？不用说这两个门徒了，保罗算是很聪明了吧，保罗还是旧约的专家。但是保罗在信主之前也不明白这个道理。我遇到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们总是说等我们读懂圣经以后才来信主吧。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是否也有这样的朋友，但这实在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办法是当我们悔改认罪接受耶稣以后，圣灵内住在我们身上，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奥秘的事。 我们以后在读旧约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用属灵的眼睛，就可以发现上帝有意隐藏的一颗颗的珍珠散落在旧约的各卷书里面，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就一定不会再觉得枯燥了。事情发展到了这里，神的选民犹太人出卖了神的儿子，外邦人瓜分了耶稣仅有的财物。得到这些衣服的士兵，如果后来听说耶稣复活，知道他们抢的是神儿子的财物，会作何感想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上没有记载。至少在当时，这个抽签抽中了这件内衣的士兵一定会认为这是他自己的好运气，对不对？他不会认为是耶稣主动舍弃给他的。24节的最后说，士兵果然这样做了。士兵们出于贪婪所做的事情，却成就了1000年前大卫的预言。神的作为何其难测。耶稣把自己仅存的内衣外衣留给不认识他的人，他不仅舍弃衣服给他们，还要将自己的生命也为这些罪人舍去。这些士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有这么好的运气，能够和神的儿子这么样的接近，却因为抢夺他的衣服不去认识这位救主。今天的我们是不是也常常看重我们物质上的需要，却错过了认识创造这些物质的上帝呢？我们都拥有上帝所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美满的家庭、工作的机会，我们每天也呼吸着上帝所创造的空气，喝着上帝创造的水，享受着上帝创造的阳光和雨露。我们是怀着感恩的心感谢神所赐的恩典，还是认为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或者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好运气，或者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呢？我和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一样，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那一套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要自我奋斗才有出路，天上不会掉馅饼的，等等等等。在我事业发展很顺利的时候，2008年我就来到了美国，09年我把太太和女儿也接到美国定居，然后又买了大房子，买了好车子，信了主。我认为这些都是我自己拼搏的结果。2013年底我出来创业的时候，我还是按照自己以前的那种方式来做生意。到了2014年，中美的贸易环境很大的改变，我的公司遭遇了很大的失败，那时我就有很多的埋怨和苦读，心里就责怪，为什么主不祝福我的生意呢，而是让我遭遇失败呢？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看到我逻辑上的问题？我的成功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我的失败是因为上帝的不祝福。也许这也是有些弟兄姊妹的问题吧。我花了4年的时间才慢慢的明白，我的成功和不成功都是上帝所赐的福，因为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这里的万事包括成功和不成功、顺利和不顺利。我们成功的时候可以去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可以去祝福更多的人。我们不成功的时候，有可能是主借着这样的试炼来炼尽我们身上不合神心意的东西，也有可能是让我们借着自己的经历以后去帮助其他有类似经历的弟兄姊妹，也能够祝福其他人。弟兄姊妹，你们说如果要去安慰患了癌症的弟兄姊妹，什么人最适合？感谢主，当然是那些曾经患过癌症又靠主得胜的了，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感同身受。弟兄姊妹，也许你也在经历一些困难， 也许是工作上的，也许是家庭里的，也许是身体上的。我们好不好花一些时间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和主的关系？如果我们和主的关系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赶紧回到主的面前，主一定会帮助我们从困难当中走出来的。第三个留下来的是耶稣的母亲，25节到27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姊妹，还有高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拿的玛利亚。耶稣看见母亲，又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他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那时起，那门徒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去了。耶稣是家里面的长子，这时候他的父亲约瑟已经去世。按照律法的规定，十诫的第五诫是什么？孝敬父母，孝顺父母。耶稣他应该尽上孝敬母亲的责任，不然他就是违背律法。除非他有更高的使命，也就是十诫当中前四诫所要求的。人和神的关系要放在人和人的关系之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根本问题就是人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造成了人和人的关系出现问题。那耶稣要把人从罪恶中救出来，使人重新恢复和神的关系，这才是耶稣来世上唯一的使命。因此耶稣如果不是弥赛亚的话，他没有承担这个使命，又不尽孝道的话，他就是不守律法，是连普通的犹太人都不如的人。在传道的时候，耶稣曾经教导他的门徒，在马太福音19章29节，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兄弟、姊妹、父母、儿女或田地的，他必得到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耶稣他是这样教导他的门徒，他自己也要第一个这样做。他的榜样激励了以后所有的宣教士。我们熟悉的宣教士戴德森，他年轻的时候就离乡背井的到中国传福音，他建立了内地会，发动了很多的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最后他死在了中国，完成了主给他的托付。他说了那句著名的话，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是：我若有千磅阴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中国应该拥有他们。但是我们以前都只熟悉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我们刚刚读的只是前半部分，其实后半部分更加重要。戴德森说：不，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他强调他这样做不是为了中国，是为了基督。耶稣为了拯救灵魂，他宁愿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上帝派来救赎人类灵魂的宣教士，为了使命他放下了他人间的亲情，这是所有宣教士力量的来源。上次我在这边讲到的时候也提到过古文辉牧师，他也来过你们教会，我们都认识他，也了解过他的见证。洪辉牧师的父亲在他年幼的时候就过世了，是他的母亲含辛茹苦的把几个孩子拉扯大的。按理说他应该多多陪陪他的母亲，尽善孝心，但是为了上帝给他的托付，他怀着对非洲人和非洲华人灵魂的负担，带着全家去非洲宣教， 去年我去非洲宣教的时候，和他在一起有很长时间的交流。他说有好几次回中国的时候，为了事故的缘故，他都没有办法回老家去看他的母亲。很感恩的是，巩牧师的母亲多年前已经信主了。耶稣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有着人的全部的情感。在即将离开人世的这一刻，他心里放不下的是自己的母亲。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当年天使加百列向她报信说，上帝要她童女受孕，生下救主耶稣。她知道这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因为犹太人对未婚先孕的女子的惩罚是用石头砸死她，即或幸免一死，这种坏名声也会伴随着他的一生。但是玛利亚一辈子都顺服神，虽然耶稣是他亲生的儿子，他也顺服耶稣的决定。在迦拿的婚宴上，当他告诉耶稣宴席上没有酒了，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怎么告诉仆人的呢？他说他吩咐你们什么，你就做什么。不管耶稣做什么决定，玛利亚都是顺服的。即便如此，他有着和其他母亲一样的情感。当他看到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稣，仍然是心如刀绞，难分难舍的。在耶稣生命最后的时刻，耶稣把母亲托付给了他最放心的门徒约翰。他让玛利亚把约翰当成自己的儿子，叫约翰把玛利亚当成自己的母亲。根据史书的记载，约翰一直赡养玛利亚到最后。我们从耶稣托付母亲的行为当中可以看出来，耶稣也是有心要尽孝道的，但是天道高过孝道，他有更重要的拯救灵魂的工作要做。他只好把母亲托付给约翰。最令人欣慰的是，玛利亚以后在天家还可以和耶稣相见，而且是永远的在一起。我在教会是负责宣教，我们教会也在学习如何关心关怀宣教士的父母亲。三月份我回国的时候，本来有计划去探望巩牧师的母亲，但是巩牧师他说今年四月份他自己有时间回国，可以自己亲自的去看他的母亲。我们还有一位在南非的宣教士高科弟兄，他们全家在南非的华人当中做福音的工作，他们的孩子还很小，南非的治安非常的混乱，经常被打劫被偷窃。他的父母亲是远在中国，那我们可以想象他的父母亲对他们一定是非常的担心的。但是他们平时是没有办法见面，高科弟兄他对他的父母亲有很深的负担，因为他们的父母亲年龄也很大了，但是因为事工的原因他们没有办法聚在一起。那这一次我们打算代表他去探望他的父母亲，给老人们一些关怀和安慰。我们能做的也许不会太多，但是希望能够借着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能够鼓舞前方的宣教士们。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结论。正如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的，耶稣被钉十字架离世前的这几个小时发生的事情，耶稣所留下来的三样人和物，都证实了耶稣就是弥赛亚。第一个，他借着比拉多给世人宣告了他的称号，犹太人的王，拉撒勒人耶稣。 虽然犹太人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还逼着比拉多钉死他，耶稣的弥赛亚的身份却因着一种嘲讽的方式得到传播。我们的神是可以借着任何人任何事来成就他的计划的。第二点，耶稣把仅有的外衣和内衣留给钉他十字架的罗马士兵。虽然从表面上看衣服是罗马士兵抢去的，神却借着他们这种恶劣的行径应验了1000年前大卫对弥赛亚的预表，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份再次被确认。第三，耶稣把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使徒约翰赡养。耶稣很爱母亲，但是他为了实施天父给他的使命，为了承担世人的罪，他不得不放下母子的亲情，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以后所有的宣教士做出了榜样。十字架前的这一幕悲剧都在天父的计划当中，是要充分地暴露人的罪和无知，衬托出耶稣的谦卑和舍己的爱。耶稣接下来他要把自己的灵魂交给天父，3天以后耶稣就要复活得荣耀。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的爱子耶稣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我们相信他就是弥赛亚，因为他应验了旧约所有关于他的预表。我们也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去拯救更多失丧的灵魂，让万民都归向你，都来敬拜赞美你。